原来的环境底下继续生存下去，没有可能。所以这件事呢，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他原来的地方，然后呢就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你看这张地图，他一定要经过一条河叫尤弗拉底河，才能够从大圈圈到小圈圈。那么从大圈圈到小圈圈，就从这个经过尤弗拉底河，就渡过了河才到迦南。那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。那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希伯来人呢？希伯来人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。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他从尤弗拉底河的那边偶像世界，现在呢就来到了迦南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呼召。神现在怎么做呢？神先要得罪一个人，把他自己向他起，让他看见创造宇宙中的真神。等到他看见了以后，他才看见这些都是人所造的。你看，今天人应当拜创造他的神，不应当拜他自己手中所造的偶像，这是何等的愚昧，亲爱的弟兄。现在亚伯拉罕看见他自己是愚昧的，所以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他自然的就撇下了整个偶像的世界，渡过了河，就来到了迦南。请我们记得，这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。然后所有他的后裔都叫希伯来人，因为都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过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希伯来人过来的。但是故事你不能停在这里，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或者读保罗的书信，你就说凡属乎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原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，他地上的子孙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指着犹太人说的；天上的子孙指着基督徒说的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从这里你就清楚，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，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，一面是说到以色列人的故事，一面也说到我们的故事。因为我们也是希伯来人，我们本来是拜偶像的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呢就来到了迦南，流奶于蜜之地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也是渡过河，所以我们真的希伯来人。这个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故事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二章不是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十一章的末了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加勒底乌尔蒙召。圣经只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没有说到应许。那么到什么时候他开始明白神的意思，乃到了哈兰。到了哈兰的时候，神又向他显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给他应许，那么神给他应许，祝福给他，神应许给他要给他变成大国，神应许他要叫万国得到祝福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。那么以后呢，就是下面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清楚了，亚伯拉罕一面是属地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一面是信心的祖先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从创世纪在这里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启动。那么接着下面到50章就是四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然后呢是以撒，然后雅各，然后呢约瑟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儿子，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。那么这四个人物呢，就涵盖了后面整部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来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故事？那这段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那现在我想我们只能这样看，就是我们要找出这个四个人的特点在哪里。那么现在你会发现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筑了四座的祭坛，那么以撒呢挖了四口的井，雅各呢立了四根的柱子，然后以约瑟呢有四组的梦。所以你看，是四组的祭，四个祭坛，四口的井，四根的柱子，还有四组的梦。你看见这四个是这四个人的特点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 祭坛是亚伯拉罕的特点，圣经里面讲到祭坛都指着奉献来说，也是指着十字架来说，因为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爱，所以我们就愿意有十字架的交通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祭坛。那么现在你读亚伯拉罕一生也是这样，当他一进到事件的时候，当他发现那里不是那里，发现他没有地缘也没有人缘，那么要在迦南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尤其是如果他的敌人知道说亚伯拉罕是要来承受这块地的，他没有生存的可能。所以我们知道很自然的他是个害怕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刚刚到迦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筑了一座的祭坛，这就是奉献。什么叫奉献？奉献就是说把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手里转移出去，不要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，接受神的保护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把我们自己能够抓得很紧，我们怕这个，我们怕那个，因为我们不肯奉献。我们永远要记得，在什么地方有奉献？在世界有奉献，世界就是神的肩膀，我们现在依靠的是神的肩膀，现在我们不是依靠自己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城，叫他不害怕。许多时候我们害怕是因为我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，把我们的儿子抓在自己手里，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，所以有一个弟兄在那挂胡子挂了一半，忽然紧张起来了，他再也挂不下去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挂下去，他说我不小心，我怕不小心把我的喉咙割掉。那请我们记得，所有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的，迟早一定会到这样的地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很清楚，就是把自己把从自己的手里转移到神的手里。那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，就是当他刚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人生地疏的地方。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害怕？你知道亚伯拉罕走的时候还是把罗德带走，因为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是75岁了，那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？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路到底罗德还是有用啊。弟兄姊妹，他能相信神带他出来，他不能相信他中风的神有办法，所以他还得把罗德带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罗德就像什么？罗德就像一个小朋友啊，他睡觉的时候一定抓一些尿片。我的女儿小时候就这样，他晚上睡觉起来一定要抓一些尿片，醒了他抓一些尿片就睡着了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害怕。那么亚伯拉罕把罗德带走，就等于把尿片带走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？罗德还得走。所以罗德一走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告诉他，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，看什么？看整个的迦南，所有你看见都是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在尿片没有拿掉以前，你看见吗？你还是看不见。所以很多的经历，为什么我们害怕呢？就是我们把自己抓得牢牢的，不肯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奉献。然后当然我们知道最高的特点就是最高的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，那是最高的奉献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有的时候我们呢很纳闷，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要叫他献以撒呢？感谢主，如果神不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话，结果以撒在亚伯拉罕手里会变成目标，会变成目的，不是经过。最后你看见以撒会变成偶像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为什么许多的神要我们献以撒？我们不知不觉把神的恩典就当作偶像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当然有这个可能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以撒献上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不是最终的，神不过借着这个让我们经过一下就是。所以这样我们才会得到释放，否则的话以撒不能够感冒的。以撒一感冒一喷嚏，这个做父亲就紧张。你看亚伯拉罕想，这是我晚年得的一个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他不能生病啊，他一生病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没有安息。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奉献呢？神要拯救他，不是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，神没有意思和亚伯拉罕争以撒。神要亚伯拉罕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你知道根据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把人当作犯祭，所以可见神要的不是以撒，神要的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献上了，什么时候 就完，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就是把他自己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很清楚，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，神让他做一个奉献。那么他的最高峰呢，就是献以撒。那么等到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神说不可以，叫他下手，然后神有一个预备。那么这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？神说你的后裔啊，这个万国必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。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，神当初说神要亚伯拉罕叫万国得福，亚伯拉罕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得福的呢？那现在有一个可能，如果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再生一直生生生的，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个后裔就能叫万国得福。所以保罗读到那个后裔，知道说哦，那个字是单数的，乃是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奉献的目的是叫我们看见什么？是叫我们看只有基督才是目的，以撒不是目的。什么时候你把以撒当作目的了，这就变成偶像了，这就危险，你就失去安息，你没有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把这么多恩典给你，祝福给你的目的是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结果你有了汽车，有了洋房，你就说我现在可以放我去了，现在我满足了。你可以去，主不能去，主不能让你去，主的旨意没有达到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特点。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亚伯拉罕是以这个祭坛来做他的特点。然后呢，以撒的故事。以撒呢，就是挖了四口的井，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牲畜的生活。哇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这个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？所以这里证明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打水的器具一定要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才能碰到活水。那么今天的基督徒，当他把自己完全奉献以后，他一定做一个往深处去的，这就是井所代表的。然后呢，你发现雅各的故事，什么是柱子的故事？柱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。那我们常常想说，雅各会有见证吗？圣经明明说雅各是虫。有一次以赛亚书说，你这虫雅各，那雅各给人的感觉就像毛毛虫一样。但是很感谢主，一直等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变成一只蝴蝶。我想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看几个，我想给大家看一点点就好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。我们不要紧，下面就下面的。翻过来。好，这一张我提一下，我现在不讲啊。这个表呢，你们拿回去以后知道的，这是整个创世纪的这一卷，所有创世纪都在这个表里面。啊，你们好好的看一下，好好分析一下，我只要看一下就好。好，下面一张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讲到这个四个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。那么这也是一张表，那么懂的英文呢也可以看一下。再下面一张。那这一张表呢，是给你整个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。我想大家查的字眼也可以把它查出来，知道这个表非常非常的好。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，我们只用那个这个祭坛来把它一生完全代表了。好，这个让它过去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迦南啊。所以如果你要读亚伯拉罕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话，他们的故事，你看这个就那个示罗啊，伯特利在哪里啊？比方说耶路撒冷在哪里？这个通路是那个时候的。我想这个比较有用的。好，下面。这个以撒的再下去，这个再下去，我们不去看它。好，这个是雅各的故事。这个雅各的故事大家注意一下哈，雅各他一生有四个阶段，很有意思。第一个阶段他是一个这个抓，他的特点是抓。第二个阶段呢，他就做一个奴仆，做一个奴，他的形象是奴仆。第三个阶段他是个圣人，第四个阶段他变成先知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从毛毛虫能变成蝴蝶。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他77岁的时候，他骗了父亲的祝福。
那他是道地的铁公鸡，你怎么一毛不拔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哥哥全身有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骗他爸爸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脖子怎么样，要用东西把它弄住，这样他爸爸才晓得他是他哥哥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雅各呢，他全身都是光滑的。全身光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可以抓住别人，别人抓不住他。你看他可以抓住哥哥，哥哥抓不住他。所以这是道道地地的雅各，他就是会抓，他生下来就抓着哥哥的脚跟。77岁了还是在老妈妈的阴影底下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么骗了父亲的祝福，最后呢，从此以后他也见不到他自己的母亲，这实在是个悲剧。所以77岁他就开始过逃亡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旦亚兰，这就是哈兰那个地方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那么经过什么地方？经过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啊，在伯特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。那么20年以后他回到一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做宾威勒。宾威勒圣经告诉我们太阳就升起来。所以可见这20年对雅各来讲是黑夜。那这一回呢，他碰到对手了。这20年他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一面是他被骗的故事，一面他骗人的故事。这一段的故事不是骗就是被骗，这是两个人弯刀碰到葫芦头。没有想到他碰到他舅舅比他还要厉害，他本来可以骗别人，结果现在呢，神打发一个人专门来骗他，是谁呢？就是他的舅舅。他要的是拉结，结果呢，他舅舅把利亚给他，然后为着他呢，又说服侍了14年，然后他多次改了他的工价，他说白天受尽干热，晚上尝尽风霜。那么这就是雅各的故事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恶人并没有平安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神对付他，神在那里做工作在他身上，目的就是要让他经过那个黑夜。那么到了宾威勒，神在大腿窝上摸一把，从此以后他每走一步路都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许多时候神也是把我们带到宾威勒，不像从前那么健步如飞了。但这里呢，宾威勒乃是神的面里，现在能看见神的脸，现在呢太阳出来了。从那个又开始，你看神就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希伯伦，带到希伯伦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仔细读希伯伦的故事，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回到希伯伦的那一年，就是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被撕碎的那一年。从此以后他有多少年？大概有20年没有看见他的儿子。在这个以前有20年没有看见他的父亲。你要知道吗，神的手非常非常重。他骗他父亲的祝福不错，他到底爱他的父亲。所以你的最后还是回到希伯伦，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，这就变成他的目标。所以可见呢，虽然他诡诈，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父亲。但是因着他诡诈，有20年没有见到他父亲，后来呢有20年没有见到他的儿子。20年没有见到他的儿子，他才想起来这过去的20年他父亲怎么没有见到他。他才晓得，就是因为他这个一面用红豆汤骗了他的哥哥，同时呢骗了他的父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手是那样那样的重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撒也死在他的跟前，就是在什么，在这个希伯伦的时候。那希伯伦在圣经里面是交通历史，所以现在你看就是雅各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迦南都是指着希伯伦说的，那个是整个迦南的代表。我到了希伯伦，曾经去过希伯伦，那我们知道那个讲导就告诉我们说，你普通讲的迦南代表都是指希伯伦，那到处都是葡萄树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通通回到，雅各就回到那个地方。那么但这个地方请我们记得，没有多久以后雅各被带，约瑟不见了，再不久呢连便雅悯也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十字架手是那样那样的重，可以说把雅各完全剥夺进去。但是到了最后一段，最后的17年是他荣耀的17年，一面他能够为法老祝福，大的为小的祝福。现在你知道他不再是铁公鸡的，他现在有东西可以给别人，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王能够抓住他，你看你这是神的恩典。 不止如此，他父亲老的时候是昏花的，但是等到他替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，他那个手肩搭过来，他做的事情是对的。他的父亲眼睛是糊涂的，他的眼睛是明亮，所以他是先见，他看得清楚。不止如此，他能为十二个儿子支派，能告诉他们将来是怎样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他晚年的时候他眼睛的明亮远远超过他的父亲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神怎么样的把一个毛毛虫变成蝴蝶，那最后能翱翔在空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见证。这就是雅各一生的特点，他立了四根的柱子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停一下这个。那么再下去呢，就是约瑟。约瑟呢，一共做了四组的梦。约瑟做了四组的梦。梦在圣经里面是个意象说的。那么约瑟的梦是什么呢？约瑟的梦就是有一天呢，他会坐在宝座上。啊，就是说因为有几个赫捆来向他下拜，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约瑟一定会坐在宝座上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瑟所做的梦后来都实现了，因为果然我们知道约瑟做了宰相，全世界的宰相，做了埃及的宰相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有荣耀的梦。什么叫荣耀的梦呢？因为主叫我们称义，呼召我们是要我们称义，呼称义是叫我们得荣耀。那么得有什么叫得荣耀？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这个梦。约瑟当初呢，他出去看见他兄弟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哥哥们就说：“哦，那个做梦的人来。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这个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梦，说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能够得荣耀。但是约瑟怎么得荣耀的呢？约瑟得荣耀是先受苦才得荣耀的，先卑微才升高的。这是约瑟的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什么有的基督徒的梦能实现，有的基督徒梦不能实现呢？我们的梦为什么不能实现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像约瑟所经过。那约瑟经过什么呢？约瑟的一生不光是四个梦可以代表，而且四件衣服可以代表。他第一件衣服是彩衣，代表他父亲爱他；第二件父亲是血衣，哥哥们把他卖了；第三件事情是奴役，你记不记得他这个他的主人的这个妻子引诱他的，他把奴隶的衣服丢在他的手里面，就这件衣服把他陷害，然后呢他就做了，不光做了奴隶，而且呢降卑，再降卑，被降到地窖里面。所以他一步一步的降卑，从迦南降到埃及，从埃及再降到地窖。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亚伯拉，那个时候的约瑟几乎等于是铁进到他的魂里面。但是最后一件衣服是什么？细麻衣，他被推到宝座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，约瑟终于在荣耀里，而且他终于有东西可以给人，他可以把粮仓打开，叫全世界的饥荒都可以得到保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给人呢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像约瑟一样。那这个是约瑟一生的特点。那因此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主耶稣的就是约瑟。你看见他怎样被卖被恨，就像我们主怎样被卖被恨。他没有罪却列在罪犯之中，主耶稣也是没有罪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他的在这个罪犯里面有一个得救了，有一个灭亡了。那么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旁边也是一个得救了，一个灭亡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的来字很有意思，当中是个很大的十字架，上面挂了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，两个小人就是强盗。所以这个来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的故事，也就是约瑟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约瑟的一点一滴都叫人看见我们的主。那现在你用新约的话来讲，怎么来形容呢？约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你看见吗？这就叫得荣耀。现在你才明白，原来神最早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像他，因为我们照着形象来像他。但是怎么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呢？第一，你一定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进到你里面，让生命树生命从里面一直扩散到最外面。那最后我们就磨成神儿子，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像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爱神所爱的，恨神所恨的，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我们就像他了。那神最终的目的怎么样就达到了，那乐园呢就负责了。 所以整本的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乐园怎么能复得，神最后的目的终于怎么能够达到，这就是整本的创世纪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。那么前面创世纪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，把整个蓝图摆在那里给我们看，把那个蓝图，那这个没有时间性，这个是一直从永远到永远。所以你看见了基督徒的故事也好，以色列人的故事也好，永远是祭坛井，然后呢是什么，然后呢这个是柱子，最后是梦。所以我们总是经过奉献，然后达到深处，因着我们与主有交通，我们外面一定有一个见证的生活，像柱子一样，那最后呢把我们带到荣耀。那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最中心的旨意，借着整本的创世纪就为我们解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是怎么做，怎么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的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出埃及。那么出埃及记是什么故事呢？最重要的是十二章。十二章以前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做在为奴之地，他们怎样做了奴隶，他们身不由主。整个的以色列人现在到了一个情形，就是说他们到了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，他不能由不得他自己。那么这一幅图画呢，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落在罪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失去我们的自由，我们身不由主，我们没有办法由得我们自己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我们的神要把以色列人从罪，从以埃奴为奴之地把他拯救出来，就好像神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一样。但是撒旦不肯，怎么样也不让他们去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就借着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所以有十个大灾都对付了他们的偶像。他们的偶像经过审判以后，然后现在呢撒旦松手了。那么终于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人到了正月14号，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每一家都杀了这个羊羔，然后那个血呢就抹在门楣上，那么神一看见那个门，每一家门的这个血呢就越过去，那么请我们记得，这样他们就蒙了拯救。那么感谢主，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的，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就等于把主耶稣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面。现在神一看见就越过去，那我们就蒙恩就得救了。所以整本的出埃及记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。那天晚上是正月14号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从晚上算到晚上，但是埃及人呢是从早晨算的，早晨算是一天，所以那天晚上你如果看埃及的日历都还是13号，结果他们每一家都死了长子，从此以后13就隐藏在人的最深处，给人看见说好像很不吉祥，因为那天呢他们每一家都死了长子，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羔羊，他们的门楣上面没有羔羊的血。那就这样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就带出来。那这是埃及，整本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卷书。那这里前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救赎的道路，后面给我们看见救赎有个目的，神要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很重，要把他们带到西乃山。这个西乃山呢，是给他们看见一面镜子，这里非常重要。这个西乃山神就把律法降下来，律法降下来呢，这个律法是不是给他们遵守的，律法是给他们看见他们不能遵守，给他们看他们自己不能，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不能。如果你是一个38年的摊子，就像圣经里面摊子一样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现在要爬40个楼梯到一个什么，到一个40楼，你要爬一个40层楼，没有可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那标准在那里，你就不知道自己不能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到了这个西乃，给他们看见他们根本就不能，他们没有办法救自己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整个救恩非常重要。救恩什么叫救赎呢？救赎就是没一个人能凭着行善，没一个人自己能够救自己，没有，没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 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西乃山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待了一段，差不多待了一年的时间，神就是要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你自己不能，没一个人能够凭着行善，没一个人可以行。结果他们拜了什么？拜了金牛犊，